在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七到三十八节，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七到三十八节，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要什么，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其实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的这旨意，做成他的工。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和收割的人一同快乐。所以说，那撒种的是人收割，这话是可信的。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好，我们把时间交给薛牧师。
啊，对不起，我是不是需要有一个这个遥控？大家好。因为是一个月来一次，是哈。所以每一次来的时候，又是一个月过去了，时间非常的快，现在已经是四月。在几年前，有一位弟兄从香港带了一本他的教会做培训就是门徒训练和新会友的手册。那这一份的资料的书名是叫做柴米油盐酱醋茶，这是我们每天所需要的物品。当然在现代的社会里，我们可以用煤气或者是电炉来代替这一个柴。在中国人的厨房里，很难想象缺少米和盐。我们的生活也是往往的离开不了那些我们看得见的、能够摸得着的东西。虽然有时候我们人是来了教堂，礼拜天来了教会，但是我们的心仍然所想的还是离不开我们的工作、我们的钱财、我们的家庭和我们跟四周围人的关系。我们说我们是相信了耶稣，但是我们往往在脑海里面所思考的、被牵挂的，还是这一个物质的这个世界，还是离开不了金钱所看得见的。因此我也非常欣赏香港这一个教会的创意性，能够帮助信徒从每天所能够看得见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去到生命的另外的一个层面，就是那一个属灵的那一个层面，那一个往往你不一定用肉眼看得见的那一个世界。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也看见耶稣如何透过日常生活所遇见的事物，将生命的属灵的层面把它带出来。在耶稣和尼哥底母的对话里，他要尼哥底母不单只注视在神迹上面，乃是要看见神迹后面的那一位神、那一个天国和那一个永生。当他和撒玛利亚妇人谈话的时候，也是将这妇人的视线从所喝的井水引到活水 那一个永生的那一个水。然后今天早上从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也认识到，在耶稣和门徒的对话的当中，他如何是透过日常所看得见，所明白那滋润身体的食物，将他们将这些的门徒带到那一个滋润心灵那个灵魂的食物上，从那一个能够满足我们身体饥饿的食物，到能够满足我们心灵饥饿的那个食物。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一个相当基本的一个真理，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这一些身为耶稣基督的跟随者，我们也要学习如何透过我们所能够看得见的这一些这个世界所能够看得见的这些的事物，能够认出属灵世界的这个真实性。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这个故事的处境。我们每一次读记叙文的时候，就要像看故事的一样，先看看它的大前提，它的背景。你如果还记得上一次我们看到耶稣和撒玛利亚妇人在井旁相遇和他们的对话，是一个非常不寻常的一个相遇。从井水，耶稣帮助这个妇人看见自己需要那能够给他永远生命的那一个活水。然后正当这个妇人开始怀疑，难道这位耶稣就是摩西五经，就是旧约里面所提到的那一位比摩西更大的那位先知吗？当他开始在这样思考的时候，在疑问的时候，出去买食物的门徒就在那一个时候回来了。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27-30节，这里说，正在这个时候门徒回来了，看见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就非常的稀奇，但是没有人问你要什么，或说你为什么跟他说话呢？那妇人撇下了他的水罐，进到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看一个人，他把我所做的一切都说出来了，难道这人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然后我们特别注意第30节，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在这短短的几节的经文里面，我们注意到有三件的事。首先，这个妇人看见了门徒留下了水罐，他就走了。我们不太知道为什么他看见门徒就走，当然我们可以推测，我们可以想象，撒玛利亚人总是觉得自己是一个外面的人，门徒也可以说，对这些撒玛利亚人来说，门徒是一个那内部的人。和很多的故事一样，当内部的人来了时候怎么样，外部的那个人，局外的这个人，外面的人就要退出去了，就像话剧一样，他就下场了。就像有时候我在跟你谈话，然后你看见我旁边有一个人站在那里等着要跟我说话，你可能会说，好吧，我下次再和你谈，你忙吧，我不耽误你的时间了。在哪一个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可能不是那样的重要，旁边那一个人可能更加的重要。当然如果我知道这是你的思维的话，那我会说我绝对的不会同意，我会说不，我们继续再谈一下，他可以等的，是不是？因为当我跟你谈话的时候，你就是那最重要的一个人，你不是局外人。在这里，但是这一个妇人觉得门徒那些跟随耶稣的人竟然回来了，他就应该离开，他就应该下场了。在第二件事我们注意的是，门徒回来 非常惊讶地看见耶稣在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谈话，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如我们上次说，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对一个犹太人来说，跟一个撒玛利亚人说话是不允许的，何况又是在光天白日之下跟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说话呢？他们很想问这个妇人，你是谁？你要什么？他们也很想问耶稣，你为什么跟他说话呢？一个是你要什么，一个是你为什么要跟他说话，这是他们心里想的，但是他们不问，他们不敢问。在第三件事我们注意的，这个妇人就放下她的水罐跑到城里去了。他对众人说，你们来看一个人。如果我们从约翰福音第一章开始的话，你会觉得这句话相当的熟悉，是不是？你们来看一个人，从第一章开始你已经看见了这一句话的出现，你们来看，你们来看，这是约翰福音书的一个主旨之一。来看，来看这个人他到底是谁。然后第三十节，他们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了。然后从现在开始，这个故事就开始转移到耶稣和他的门徒的身上。在耶稣和门徒之间有两个回合的对话。首先是在31到34节，当时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所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说，难道有人拿东西给他吃了吗？这里要注意的是，门徒彼此说，就是他们之间在谈话。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那差我来这里的旨意，并且完成他的工作。我们要记得，在第二章里，约翰福音的第二章，看到有一句话，如过去的一两次我也跟大家提到的，因耶稣知道人心里所存的，他知道人心里面想的是什么。门徒之间彼此说话的时候，耶稣已经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他们在想什么。门徒带了食物回来，耶稣本应该是肚子饿了，是应该要吃的，但是耶稣就告诉他们，他有他们所不知道的那一个食物。门徒没有问是什么食物，却彼此的谈论，难道他已经都吃了吗？所以不饿了吗？难道有人拿食物已经给了他了吗？然后耶稣就接着的在那里告诉他们的门徒，他的门徒说，他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并且完成他的工作。在这里耶稣告诉他的门徒，除了看得见的食物，这些门徒买回来的，还有另外一种的食物，是那一个属灵的食物。这个属灵的食物就是顺服天上的这个父。对耶稣来说，遵守天父的旨意，就如在这一句话里，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是他一生非常清楚的一个方向。耶稣12岁的时候，他就已经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的事物来拦阻他顺服、遵守神的旨意。他甚至告诉他的父母说，难道你们不知道我应该以我父的事为念吗？那就是我要遵守我天父的心意。当我们顺服天父的时候，他能够滋润我们的心灵，能够满足我们心灵里的饥饿。那什么是神的旨意？ 什么是神的心意，是你和我也要去顺服呢？当然我相信这是我每一个人都在问的，在每一个生命的不同的阶段，我们都在问，那神要我做什么？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多么的期望神能够给你给我一本的蓝图。这里告诉我们说，现在2016年的4月3号，这是我要你做的事，这是我们很期望能够看得见的。但是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一个神非常基本的一个心意，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的向我们明显出来的。今日我举一两个的例子。首先，神的心意是让我们与他进入一个父亲和儿女的一个关系。我们大家都熟悉约翰福音3章16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神的那一个心意，他期望我们能够回应圣灵在我们心中的那一个工作，来那一个的感动，让我们来相信他，让我们来认识他。然后当我们相信他，他就将那永远的那个生命会赐给我们。所以当我们在寻求神心意的时候，寻求神在我身上那个旨意的时候，我们首先要问的是，我是不是已经接受了耶稣做我的主？是不是已经因着相信他，我得到了这个永生呢？然后神的第二个的心意，就在圣经里面已经向我们显示出来的，就是要我们要爱神，也要我们爱人。在马太福音的22章，这里说，你要全心全性全意爱住你的神，这是最重要的第一条诫命。第二条和它也相似，就是要爱人如己。当我爱神的时候，我就愿意去读他的话语，甚至在忙碌的日子里，我也会拿出时间来读他的话。一方面我要和他说话，我要告诉他我在心里面的一切的事，我开心的事情，我不开心的事情，我的需要，我都要将它全部的来告诉耶稣。同时我也要去聆听他在我心灵里面用那微小的声音和我说的话，在那里指点我，在那里告诉我哪些地方我忽略了，我更加要注意的是什么。我不但是听那在我心里面那微小的声音，我也要在那里读他的话语，他已经在他的话语圣经里面清楚地告诉了我他要我做的是什么，他对我的期望是什么。当我爱他的时候，我也要反映出他在我生命里是那一位那做首位的。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一定的会去听他说的话，去做他要你做的事，做他喜欢的事。在那一刻，他就是生命里最重要的人。爱神也是如此，我要他成为我，当我爱他的时候，我就要让他成为我生命里那首要的人物。我要让他来掌管我的思想，掌管我的价值观，掌管我一切的言行。那关于爱人呢又如何？马太福音的24章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爱人，要我们去关心那些弱小的人、弱势的群体、那些贫穷的人、那些被人弃养、那些孤单、那些有病痛、被社会忘记的人、在社会边缘的人，或者是被社会边缘化的人。这一切都是我们要去关心的，要我们去是照顾的，这是爱人的一个的表现。正如在许多的教会，也有许多的信徒在参与各地不同的监狱的事工，帮助那些贩卖人口的受害者，这些就是爱人的一个实践。我想到有一位20多岁的女孩，从大学生的时代 就每隔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去我现在住的城市的一个按摩院，与一些的女士在那里交谈，来认识他们。当中也有不少是人口贩卖的一些的受害者。有一位在，还有一位在几个月前也信了主，也受了洗。这些都是神的心意，这些是神的旨意，是我们要去顺服的，要我们去爱神，也要我们去爱人。耶稣告诉了门徒，除了要顺服天父的那一个旨意，他的食物也包括了，对不起，他的食物也包括了要完成天父给他的那一份的工作。耶稣非常的清楚知道神所给他在世上的任务，就是要他被挂在十字架上做这一个救赎的工作。他一直都非常的清楚的知道这是神所托付给他的工作。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七章第四节，这里有一句话，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了你，你交给我的工作我已经完成了。这就是在刚才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四章那里说的，我的食物除了要遵行天父的旨意，我的食物也是去完成天父所给我的那个工作。这里说你所交给我的我已经完成了，这是多么美丽的一句话，是不是？你交给我的我都做好了。当日在十字架上最后的两个字，耶稣说的最后的两个字就是成了。成了什么？就是天父交给他的事工他做完了。说完了之后他就断了气。这是耶稣的一生，如他在这里说，我要完成天父给我的那一份工作。那我们又如何呢？这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呢？我想大家也都会记得马太福音二十八章熟悉的一段的经文，这是耶稣给他门徒，给所有跟随他的人的一个使命。当我们去到不同的城市，在不同的国家，要将这个好的消息跟四周围的人在那里分享，要帮助他们明白这一个福音的信息，鼓励他们回应神在他们心里面的工作，要来相信耶稣。我们要帮助别人认识神的话，使他们能够顺服神在圣经里面所教导的。这不单是教会的传道人，不是单是牧师们要做的，乃是包括了每一个跟随耶稣的人。当我们去了不同的地方，神给我们的工作，就是给我们的托付，就是要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当然我想你们到现在大概都知道，这一句话的重点不是在你们去，这句话的重点那是当你们去的时候，你们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有些人随从这个使命，去到各地的大学区去那里传福音，好像现在已经又进入了大学的这个春假的时期，在这个礼拜或者下一个礼拜，是每年春假都有成千上万的美国大学生去不同的海滩去那里度假。但同一个时候，在这一两个星期里面，美国的学员传道会也动员了至少1000位以上的大学生的基督徒，在不同的海滩那里，在那里向当这些的学生来传福音。也有人顺服这一个的使命，去了中国的少数的民族当中，或者是去中亚西亚的回族的回教的民族，去到印度非洲日本，在那里使万民做耶稣基督的门徒。这是神给你和给我的那一个的使命， 给你给我的那一个工作，当我你我去完成这一个工作的时候，这也是我们对他爱的一个表现。绝不是说你一定要走到远远的地方你才在那里去完成这个使命，不，在你所在的地方，你的工作的场所，你的家，你的教会，这也都是你完成他工作的这个地方。然后接着下来，我们来看耶稣和门徒的第二番的对话。耶稣用了一个比喻，将门徒从他们所看得见的农作物的收获，把它带到这个属灵、这个灵魂的这一个收获。在第35到第38节，你们不是说还有4个月才到收获的时候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到工资，也积蓄五谷，直到永生，是撒种的和收过的一同快乐。这人撒种，那人收割，这话是真的。我派你们去收割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却享受他们劳苦的成果。耶稣讲的这一番的话，是围绕着当时的两个成语。第一个成语是，你们不是说还有4个月才到收获的时候吗？这是第一句的成语。你们不是说还有4个月才到收获的时候。然后第37节是第二个成语，这人撒种，那人收割。所以耶稣第二回的这个对话是围绕着这两句的成语在说的。让我们先看第一个成语，你们不是说还有4个月才到收获吗？这是指着从撒种到收获有等候的时间。这一句话跟我们所熟悉的罗马不是一日被建立起来的意思是一样的。你撒的种到收获的时候，中间有一段的时间是你要等的，是你要有耐心的。但是耶稣接着对他们说，你看现在庄稼都熟了，不用等了。当然耶稣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如果你在听这个故事，你大概都听见了。耶稣说不用等了，庄稼都熟了。你会记得在第30节那里有一句话，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了。耶稣是在那里说，你看很快就有人要来了，很快有一批人要来到我们这里了，我们可以在这里收割了。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收割，他把他们带到永生的那个国度里面。然后耶稣跟他不需要再等了，这些人正在来了，我们可以收割了，把他们带到神的国度里了。我想这个大概也是你和我经常熟悉的事情。你跟一个人谈耶稣，你都已经准备好了材料，但是你发现你讲到第二点第三点的时候，你都还没有讲完，那个人说我现在要相信耶稣了，那你有点诧异。然后你可能会说啊，什么，我还没有讲完呢，你等我讲完了你再决定好不好。我还记得有一次跟一个人谈话，我一开口，然后他就说他要信耶稣，我都还没有讲福音，他已经要相信了。回想起来，觉得自己好傻，庄稼已经熟了，这个人的心里面已经准备好了，还在等什么呢？要把他收进来，要把他带到神的国度里。在有一个圣诞节的前一个礼拜， 有些学员传道会的大学生到离开上海不远的一个大学，住在学生的宿舍里面住了一个礼拜，然后在这个礼拜他们和一些的学生一起在食堂用饭，在吃饭的时候就跟他们聊天，然后一个礼拜下来有几位的大学生就信了耶稣了。这些都反映出这个庄稼已经都熟了，不要再等了，现在就可以把他们带进到神的国度里。庄稼的成熟不是你和我能够支配的，也不是你我能够决定的，这都是神的工作。我们的责任乃是顺服神，与他配搭，将这个好消息分给那些他带进我们生命里的人。现在我们再来看这第二个的成语，这人撒种，这人撒种，那人收割。这个成语的意义是反映出这两者的不平衡、不平等。撒种是很吃力的事情，所以在诗篇第126篇有这样的一句话：那些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但现在这个属灵的收割已经到了，不需要再等了，撒种的和收割的可以一起的在那里快乐。那些辛苦流汗出去撒种的现在可以一起开开心心的快乐的在那里受苦。在这里在38节耶稣说，我派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对不起，这里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劳苦的。在这一句话里面劳苦出现了三次，耶稣在这里是说有人在你们的前面已经很辛苦的在那里撒种了，现在我派你们去收割，你们所收的都是别人辛劳所撒的种子。这个别人可能就是指着在他们以前的这些的众先知，在他们以前来的这个施洗约翰，他们是如何的辛苦将神的话语撒在人的心里，也包括撒在这一位撒玛利亚妇人的心里。他已经回去将他和耶稣的对话告诉了他的同乡，现在他们很快就要来了，别人辛苦了，但是现在门徒要收割别人辛苦所付出的这些的代价。我们是否也是如此？每一次我们帮助一个人信耶稣，往往也是其他的一些基督徒已经向他们做了见证，圣灵已经透过不同的人跟他们的谈话，不同人的爱心在他们身上的工作，然后我们出现了，我们跟他分享福音，然后他就相信就接受了。我们是在那里收获了别人的辛劳。我相信我们很多人听过这样的见证，我是奶奶带大的，她是基督徒，我小的时候她就教我唱这些教会的歌，好像耶稣爱我我知道这一类的歌。我奶奶又将圣经的故事又告诉我，当我长大离开了家，但是我没有相信耶稣，然后后来我来到这个教会，有人向我传福音，我心里的灯就好像忽然间的亮了，我就很快的就接受了耶稣。因为一早已经有人在那里做撒种的工作了，可能在两代之前这个种子已经撒下去了，然后我们来收过别人的辛劳。所以每一次我们在那里传福音没有人回应的时候，千万不要灰心，要记得我们只不过是在撒种，而总有一天有另外的一个人会来收割，把他带到永生的里面。因此我们要紧紧的记住，提醒自己每一次与人谈论耶稣的时候， 我们要么是在那里撒种，我们要么是在那里收割。上一次我们谈到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跟耶稣的相遇，耶稣告诉撒玛利亚妇人不要定睛在这个井水上面，要知道还有另外一种的活水，那一个活水是能够给他有永生的，这是撒玛利亚妇人要追求的。然后在今天这段经文里，在和门徒的对话中，他又提醒他们，不错，食物是很重要的，所以我才派你们出去买食物回来我们一起的吃。但是同样重要的，不要单单的定睛在这些看得见的食物，不要单单的定睛在看得见的那一碗饭、那一碗的粥或者那一块的面包，在这之外你还要看到属灵的食物。那属灵的食物就是遵守神的旨意，做神让你做的那一份的工作。我们都非常的忙碌，在追求柴米油盐酱醋茶，你每天的忙碌就是为了这几样事情，这开门的七件事，对不对？我们大概也都注意到，当你得到了这一切的时候，当柴米油盐酱醋茶你都得到了之后，你仍然会感觉到内心的那个饥渴，然后你会在那里问，难道这就是生命吗？在许多的婚姻里，当柴米油盐酱醋茶都得到了之后，危机就出现了。当我们没有的时候，我们很想要这一些，但是当我们有了之后，我们发现这一切并不一定能够满足我们心灵的那一个饥饿，这些柴米油盐酱醋茶不能够满足我心灵的那一个的饥渴。圣灵透过约翰的这一段的记载，要你和我再一次的看见，在这一个物质的世界之上还有另外的一个世界，这一个世界是我们肉眼所看不见的，这是一个属灵的世界，这个属灵的世界是同样的重要，是同样的真实，甚至这一个看不见的世界，这个属灵的世界比你看得见的这个世界来得更加的重要。因为当这个属灵的这个层面你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这个看得见的世界给你再多的钱财、再多物质的享受，你的心里面还是有那一个的空虚的地方。这一个属灵的生命、属灵世界的这个食物能够满足你我属灵的这个饥渴的食物，就是要我们遵守神的吩咐。遵守神的吩咐就是要去爱神、去爱人，要完成他的工作，就是去做、去完成他已经给了我们的使命。你不需要在圣经之外在那里寻求，你就从圣经里他已经清楚告诉你和我的地方在哪里开始。他要你和我所做的就是无论我们去到哪一个的地方，我们在那里使万民做他的门徒。让我们一起的低头来祷告。当我们心灵里有这一个饥渴的时候，只有这一个属灵的食物能够满足我们。这一个属灵的食物就是要我们遵守神的旨意，让我们将他说给我们的工作把它做好。 这个属灵的事物，就是要我们去爱神和爱人，要我们去完成的，就是继续的遵守他的吩咐，在我们所在的地方，能够将这一个好消息分享给那些神带进我们生命的人。如果你和我要在那里领受吃这个属灵的食物，要去爱神，要爱人，要跟别人分享这一个好消息的话，在你和我的生命里有哪些的事情是需要调整的呢？有什么事、什么人在你拦阻你，使你不能遵守神的旨意，不能去完成他要你做给你的托付？我想大概你知道，好不好？在这个时候你就求神帮助你挪去这些拦阻你遵守神心意的事情或者是人，把 用你自己的话语你来告诉他。天父，谢谢你随听和悦纳我们个人在你面前所表示的心意，也更加求你加力量给我们，叫我们能够遵守你的心意，去完成你要我们所做的事。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